请我们翻到《创世纪》第二十二章，《创世纪》二十二章。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七节，我们只读最后的一句：羔羊，羊羔在哪里呢？或者说羔羊在哪里呢？这是一个旧约很重要的问题。我们知道以撒对亚伯拉罕说：“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羔羊的羊羔在哪里呢？”就是羔羊在哪里呢？然后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第三十六节，他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：看啊，这是神的羔羊。我们再读一个地方，是启示录第七章第十七节，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保牧养他们，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，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。我们特别注意这个第一句，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。在希腊原文，如果我们加一个字就很清楚了，因为宝座中央的羔羊必牧养他们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。我们晓得以撒的问题啊，是整个旧约所有人的问题。以撒问一个问题，就是羔羊在哪里呢？到了有一天，我们知道有了答案了。当主耶稣出现在约旦河外的时候，那么你记不记得那个施洗约翰就为我们的主做见证，说：看哪，神的羔羊。所以我们知道旧约的问题是到了新约才得到答案的。现在我们知道谁是神的羔羊，我们的主耶稣呢，乃是神的羔羊。到了启示录呢，那不止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神的羔羊，我们要知道这个神的羔羊到底在什么地位。所以你看见没，一个问题两个答案。旧约的问题就是羔羊在哪里呢？看哪，神的羔羊。那同时呢，这个约翰告诉我们说，在宝座中央的羔羊。大家都知道整个宇宙权力的中心就是宝座，神的宝座。所以如果你要解释整个的宇宙，你要解释整个宇宙权力的中心，那么约翰告诉我们是个惊人的答案，就是羔羊，宝座中央的羔羊。羔羊是在宝座中央的，羔羊是在宇宙权力的中央的。我们知道整个宇宙充满了能力，这个能力一定有个中心点的。那么现在呢，是约翰给我们一个很惊人很惊人的答案，特别在二十世纪的今天，你再来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非常的惊奇。整个宇宙的中心乃是神的羔羊。好，我想我们暂时圣经就读这么多。今天晚上呢，是我们这一系列聚会就是最后一个晚上，我们读圣经中的预表。我们已经看见过旧约圣经的预表大概可以分作十二类，那这些是画。那么字呢，我们这有字就有画，我们可以看图可以识字。那么新约的字有多少呢？就是新约那个形体是有多少呢？我们大概把它分成四类，那么基督、教会、救赎和圣灵。所以我想 我们到了下午为止，我们大概把整本的旧约的预表呢，我们做了一个鸟瞰。那么同时呢，末了的时候，我们也告诉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怎样来读预表啊？那么怎么样，我们读预表的时候能够蒙主保守，我们不会闹笑话，我们不会越过了圣经的教训。那么我们也给弟兄姊妹一个帖子，那么这个帖子呢，我们要请台北的弟兄们，他们翻成中文以后，我们要送到弟兄姊妹的手里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们真的需要，就请告诉我们，那么我们到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资料送到弟兄姊妹的手里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想我们来看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题目，或者说等到我们读预表，你会有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惊人的认识。我们发现一件非常有趣的事，就是圣经中的预表，我们说已经说过，它其实就是预言。不过预言呢是用字来写的，预表呢是用画来画的。所以旧约圣经时候还没有到，那么圣经里面已经有一幅一幅的图画，把将来所要发生的事为我们表明出来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，我们讲到圣经里面说，在从摩西开始一直到诗篇，凡指着自己的话都给我们解释了。那个自己的话不光是指着预言说的，也是指着圣经中的预表来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耶稣还没有降生，在旧约里面已经充满了预言，也充满了图画。而预言我们说过，最少有333个预言是讲到弥赛亚的，关于主耶稣的。所以我们晓得你读旧约的话，你知道有这么多的预言，那同时呢我们知道也有许许多多的预表。那这一次呢，我们是看了许多的预表。那不过今天晚上呢，我们要让这两个，我们知道预表是预表，预言是预言，预言呢是画字，这个预表呢是画，我们可以看是图，我们可以看图识字。所以你把新约跟旧约放在一起的时候，我想我们就很清楚很清楚了。不过很稀奇，在这么许多的预表里面，有一系列的预表，其中有一系列的预表神特别拣选它，那么给我们看见你分不出来这些到底是预表呢还是预言。从表面上来看是预表，但是最后呢，等到你真的看见神的安排以后，你觉得它岂不是预言吗？所以我想今天的答案呢，是要留到这个聚会最末了。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今天晚上能够专心。你会发现呢，如果今天晚上我们所读的圣经都没有错的话，那最后呢，你会有一个答案，你自己会有一个答案，那就是说果然圣经里面有一系列的预表，事实上就是预言，而且这些预言是非常奇妙的应验。那预言的应验叫你惊奇，预表的应验更叫你惊奇。那么我们呢来看这件事到底神是怎么做这件事情的。那么在做这件事情以前呢，我想我需要铺一点的底子，需要铺一点底子。我需要先提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呢，我想要稍微提一下这犹太人的节气，我先把它说明一下。我们已经说过了，我想我再重复一遍，在犹太的月日历和我们的日历不一样，它的正月大概是我们的四月，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呢有他们的日历。那么圣经里面的日历呢都是犹太的日历。那么犹太的日历呢，我们知道它正月我们正月有两个很重要的节，然后呢这个第二，这是正月，还有七月呢也有两个很重要的节。那么这个两个很重要的节日，那么这两个很重要的节日刚好呢，一个在第一个循环的开始，一个在第二个循环的开始。头六个月是一个循环，第二个六个月是另外一个循环。那么第一个循环的开始是第一月，第二月的循环是第七月。那么好了，我们知道正月十四号是逾越节，羔羊被杀。那正月十五号就开始是逾越节，我们知道他们就是过节了，一共过七天，那就是无酵节了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得很清楚吗？那么正月十号是他们预备这个羊羔，就是到底这个羊羔是不是有瑕疵的。所以正月十号呢，他们一定要把羊羔已经预备好了，然后呢他们要用棍子就把那个羊的毛把它拨开，然后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瑕疵，需要用四天的时间。那么到最后呢，如果祭司查不出这个羊有什么瑕疵，这个羊就可以做逾越节的羔羊。所以这是神当初所命定的那个旨意。所以正月十号第一个循环从第一天开始算，十号你知道说就是指做没有瑕疵的羔羊。那么十呢，在圣经里面是代表完全，十在圣经里面代表完全，因为有十个童女，我们有十个指头，所以十呢很清楚是指做人的完全所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羔羊是没有瑕疵的，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是没有罪的，是完全的。那这一点，我是一个完全人。那么这个我们要知道是正月十号所发生，所以意思就是说在以色列第一个循环月历日历的第一个循环，你从第一天开始算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好，逾越节羊羔就预备好了。十四号呢就宰了羔羊，然后呢十五号就是他们开始过节了，过七天的节。那么这个是第一个循环。不过第一个循环呢，不光是逾越节的羔羊，第二个循环还有一个节日是什么呢？还有一个节日是五旬节。那么五旬节怎么算呢？我们稍微要给大家一点概念了。我想现在盼望大家不要昏睡，一定非常的敏锐才可以，因为这个和我们今天晚上交通很有关系，如果你稍微不小心一点就漏掉了。我想所以盼望大家能够聚精会神。那么我们特别注意一下，就是说这个你怎么知道哪一天是逾越节，哪一天是五旬节，这一点我们要断定。那么这个五旬节怎么断定呢？五旬节的断定啊，或者这样说吧，逾越节怎么断定？这个逾越节的断定啊，就是每年的逾越节的那一天都不一样，因为他们这个犹太人呢，他们算的起头的时候，他们要看什么时候这个是月亮刚刚开始，所以呢，他们认定说逾越节那天晚上呢，一定是月亮最圆的那天，是十五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就是说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说在月最月圆的那一天，那么就是逾越节了，那么这个他们是肯定的。所以这样他们就知道每年逾越节应该是落在哪一天，你可以算好。那么等到逾越节这个开始过节的时候，他第一天和最后一天都是安息日，什么事都不可以做。所以我想这一点一定很重要。我多说一遍，我再说一下，就是说在逾越节开始那一天，逾越节开始那一天是十五号，这一天呢应该是什么呢？应该是安息日。那么现在很有意思，这个安息日的次日，安息日第二天，你现在明白吗？一个是逾越节，逾越节正月十四号，那正月十五号呢是从黄昏就开始，六点钟就开始，所以呢到了那天的黄昏以后呢，你知道是以色列人就开始进入正月十五号了，然后他们就开始吃逾越节的宴席，吃逾越节的宴席呢就开始过节了。那么过节呢，我们知道说是从这个第一天一直下到一共有七天，那么第一天呢它是个安息日，最后一天呢也是个安息日。那么好了，这里有一个考究是这样，就是等到你这个安息日完了第二天，因为安息日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嘛，那天不管怎么样一定是安息日啊，不是普通的安息日，就是说你不管你如果要是逾越节是礼拜二的话啊，如果逾越节是礼拜一的话，那么到礼拜一黄昏以后那就开始逾越节了，就是十五号了，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算是安息日，那天你一定要守安息，不管是不是礼拜六你也得要守安息，我想这是很清楚的。那么然后从安息日完了以后第二天做什么呢？那么祭司们呢就要把这个初熟的大麦，我们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到 这个那个时候是最早熟的，这个麦田里面最早的庄稼呢是大麦，所以他们就把大麦的那个初熟的，我们知道有的麦田呢，有的麦子早一点熟，有的麦子晚一点熟，